书接前文，杨全仁呢，孩子小，志气大，这买卖做的风生水起呀。从前门迁到肉市胡同的东侧，这一脚踏进了聚宝盆呢。他这压床子格外的红火，天天出现供不应求，把家里人忙的王老爹、王老蔫、二篮子，哎呀，一个劲儿往这儿送鸭子，依然是供不应求。这买卖邪了门了，只要一摆上，货就没。同行看着气得鼓鼓的，因为这鸭床子它不是一家，在肉市口这儿，您听这名，买肉食你就上这儿来，叫肉食一条街。那同行一看我们这儿冷冷清清，你这杨全仁他有什么本事？难道他那鸭子能吃龙肉味儿？邪了门了，哎，都生闷气呀。全人后来找出毛病来，因为什么玩意儿手忙脚乱的，又杀鸡又杀鸭子，这玩意儿分心了。看这样，北京人最爱吃的是北京的白鸭，这鸡呢相比之下就逊味，干脆鸡不经营了，暂时放在一边，全心全意卖北京白鸭，果然省了不少事儿啊。单说这一天，全人刚刚把摊位摆好，这鸭子没等摆完呢，从外边来俩人站到摊床前边，哎，二位有事儿啊？你就是小杨老板？不敢当不敢当。杨全人，你现在手边上有多少只鸭子？100只吧，我们全包了，甭外卖了啊。帮着我们送趟货，就事结算啊。往后有多少只鸭子我们全包下来。您是？
我是便衣房的，开饭馆子的。走吧，跟我们一块走。
哎，是是是。杨全仁一听遇上大主顾了，这家全包下了，省多大事啊。他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叫顺子帮忙整了个土车子，把鸭子装好了送到便衣房。你看离这不太甚远，今天头一天来使他眼前一亮啊。他一看这便衣房啊，楼上楼下两层金字牌匾，门口是车水马龙啊，那客人格外的多，都吃北京白鸭。等他送完鸭子结完账，他仔细一观察，这鸭子味儿做的确实是好闻呢，味道肯定鲜美。有人呢就告诉他，我小杨掌柜啊，你这只鸭子能卖多钱？哎，5个老钱。5个老钱呢？嘿呀，那差的多的多呀。你知道我们便衣房这一只烧鸭卖多钱吗？
不清楚。
你狠劲儿猜。那我也猜不到。一只鸭子卖1两文银。
多少？
1两文银呢？
我你妈，1两银子一只鸭子翻成多少倍去？哎，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啊。杨全仁在回来的路上心里就翻了个了。我这送来一车鸭子，算算才多点钱呢，人家一只鸭子卖1两银子，就等于我这一车了。看来我没找着诀窍啊，我要找着窍门，将来把这鸭子变成烧鸭，我也能发财啊。于是这杨全仁就有了新的思路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，咱们一张嘴就德聚全，德聚全，您听着似乎熟悉又听着别扭，您把这仨字翻翻个，德聚全翻个个就是全聚德。 胡庆春开的德聚全，就是全聚德烤鸭店的前身。究竟为啥要改名，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。单说杨全仁打这之后有了鸭子，有了功夫，多做就送给卞一方。不光卞一方，有很多的酒楼买卖红火，供不应求，都上他这儿来要鸭子，订鸭子，把他忙的是手忙脚乱的，这钱呼噜呼噜就进了他的腰包了，生活大有改观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又是一年多。这一年多，杨全仁把钱就算挣下了，全家人没事一拢账，雪花白银挣了将近40多两，那叫钱呐。你看那钱不是我的，我一张嘴给谁文银500两，给谁300两，那就是说书的信口那么一说，放到实处，当时那钱的值钱呐，40两银子那还了得吗？全家生活也改善了，老王头篮子也换上好衣服，王老蔫顺子也跟着借光，也换上好衣服，每天吃喝不愁，经常吃饭还带荤腥，也舍得吃肉了。街坊邻居是赞不绝口，甚至养的那两条狗大黄二黄也沾了光了，吃的是膘满肉肥呀。全人呢也犯了愁了，犯什么愁？供不应求啊，那鸭子收拾不过来呀，货到这就没，货到这就没，往往因为订货的事儿弄得还不愉快，先下手的人高兴了，订货订的晚了没货，无意之中就得罪人了。杨全仁暗中打嗨一声，哎，看来好日子也难过，赖日子也难过呀。又到了年底了，人情走动不可避免，这一切从哪儿来？从人家胡老板那儿来。他事先跟常贵叔打好了招呼了，买的重礼来看胡庆春。胡庆春这德聚全做的甘甜果品也十分红火，见了面之后皆大欢喜。胡庆春就说，你们来的正好，今天呢我举行家宴，连柜上的伙计咱们好好的热闹一番啊，完事儿我请你们去听戏。好吧，这都是一家人了，大家高兴，大盒子二盒子三榔头去采购东西，有人掌勺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席，众人是团团围坐呀。全人呢就把这4两银子拿出来了，掌柜的，一年到头了，我没有别的孝敬您的，这4两银子租长摊的钱我给您了。哎，不对呀，孩子，那3两都给了，您几差我1两？不，您这地方是宝地呀，我借地生财，我赚了这么多的钱，1两银子我拿不出手，那3两是补报您的。人小志气大呀，好孩子，不但讲信誉，你还如此的豪爽。你放心吧，我看人看错不了，迟早有一天你得超过我的德聚全呐。借您吉言。说话之间，酒席摆上，大家是开怀畅饮，谈天说地。可说着说着，就有人说话走板了。就这常贵，本来常贵信守的信条是什么呢？不该问的话别问，不该说的话别说。今天也是高兴，多贪了几杯，喝完了头觉着有点晕乎乎的，把酒杯一放。我说，胡掌柜啊，我这个肚子憋得难受， 很长时间以来，我就想问问您，我一直没敢问。这过年了，借着喜气儿，我斗胆，我问您点事儿行吗？
行啊，
掌柜，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？你是柜上的三掌柜，咱们莫逆的交情，有啥不好问的？说吧。掌柜的，我的疑问呢，也代表在座许多人，连全人也有这个疑问。快说吧，什么疑问？您说咱们经常走动，穿房过屋，您怎么家里连个女人都没有？这内掌柜的我咋没见着啊？您难道没有三亲六故，就您光身一个人？这事儿我纳闷，您能不能把这个秘给我们揭开？你看，他这话说出去有点后悔，但是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了。就发现胡庆春一愣，那脸唰就变了。全人一看不好，在桌底下直捅长柜，你意思你问这干什么？你瞅瞅，本来挺高兴的事儿，掌柜的不高兴了吧？就见胡庆春把眼前的酒大口连喝了几杯。哎，掌柜啊，你问的太对了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看我胡庆春的日子过得怎么样？
好啊，
您家里过得多风光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出去有车，家里花钱不愁，日进斗金，又有房子又有地，那一般人哪比得了？我看着挺幸福，是吗？你知其外而不知其内呀。光看我的外表光鲜亮丽，吃喝不愁，可我内心的苦，你们谁知道？你们谁知道啊？这胡庆春呢，也喝多了。今天这一问呢，问到他的痛处，胡庆春是放声大哭。哎呀，这一哭不要紧，在座的人全都惊呆了，多好的饭菜也吃不下去了。杨全人想劝，也无从入手。他老干爹一个劲儿的摇头晃脑。心说话，什么事儿值当这么难过呀？肯定有难言之隐。胡庆春哭罢了之后，擦擦眼泪。全人呐，掌柜，在座的朋友们，今天我是一吐为快呀。你问的这个事儿，我就如实告诉你们，是这么回事儿，这么回事儿。胡庆春不说还则罢了，等说完了，在座的人全傻了眼了，全人的眼泪也吧嗒吧嗒掉下来了。哎呀，看来人生在世没有十全十美，这真应了老人那句话了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闹了半天，胡掌柜的还有这么多痛楚啊，他要不说谁知道？那么大家就问了，胡庆春啥都不缺，他干嘛这么难过呀？他真有难言之隐，您听过之后就知道，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不管他趁多少钱，当多大的官，肯定有难以承受的事情。就说这胡庆春本是山西太原人，山西呀，出商人呢，而且那商人都十分精明，尽商，那是中外驰名的。胡庆春的家里也是做买卖的，经营干鲜果品。17岁，他到北京来闯荡，因为家里头有钱呢，来了就相中这块地了，得俱全。原来这是一座当铺，他不惜重金买下来，然后变成了干鲜果品铺。 哎，这买卖这一到他手里的可了不得，发了财了，就在肉市口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经营了三年，房产地业都有了，他亲自回山西太原把媳妇李氏还有小儿子叫金贵都给接到北京。哎，那小儿子金贵才三岁，长得水水灵灵，胖胖乎乎，非常讨人喜欢，一张嘴两排小白牙，这孩子就是个乖。两口子回来主持甘贤果品店，本来是挺好挺好的，也是日进斗金，没有不愉快的事。偏赶凑巧过年了，正月初五有热闹，什么热闹呢？场店庙会，这庙会不可不去啊，忙活了一年到头了。这胡庆春一琢磨，媳妇儿从太原来还没见过大世面，哎，我领着他们逛逛庙会，让孩子也开开心，采买一些喜欢的东西，放假放几天，给伙计们也放了假了，开双薪。他雇了一辆车子，带着媳妇儿孩子来逛场店庙会。要说到这儿呢，咱多交代几句，什么叫庙会？在封建年代啊，有庙宇就离不开佛事，有佛事就香客云集，就招来了做生意的商贩，于是逐渐的就形成了庙会。唯独场店庙会不以庙为名，每一年就是春节的时候才开一次，规模十分庞大呀，京味是最浓最闻名遐迩。北起和平门路口，南至虎方桥十字路口，全长两里多地，是1050米呀，可够大的。场店庙会呢，跟南京的夫子庙、上海的城隍庙、成都的青羊宫并成中国四大庙会。即使是最萧条的时候，这场店庙会一天的客流量啊，居然占到北京总人口的五分之一。咱这么说的，几乎老北京的人没逛过场店庙会的很少很少。单说胡庆春带着媳妇儿子到了场店庙会，等他们下了车子一看，来晚了，怎么那么多的人呢？人山人海，川流不息，叫买的叫卖的是震耳欲聋。到里边一看，好嘛，说书的、唱戏的、打把式卖艺的、耍狗熊的、卖大力丸的，哎，捏糖人的、吹糖人的、耍驴皮影的，哎，应有尽有，目不暇接呀。他媳妇李氏哪见过这个，这个开心呐，领着儿子连看热闹再购买东西。儿子吵吵了要吃大糖葫芦，给买了一串糖葫芦。媳妇儿嘴可也没闲着，庙会嘛，随便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有点累了。哎，这胡庆春就说，家里头你带着孩子等一会儿啊，我有点内急。那个说什么叫内急，就是大小便找厕所。你说这地方厕所还真不方便，得出去老远老远，搭的席棚子围了个圈儿，就得在那儿去方便去。媳妇说好吧，你快去快回。领着孩子金棍儿就在这看热闹，胡庆春就走了。过了好长时间胡庆春回来了，不放心呢，见着妻子李氏就说，等急了吧，没着急，觉着时间不长，哎呀太麻烦了，真不方便了。收拾完了之后，胡庆春一低头，找儿子，咱孩子闹没闹？刚才还在这儿，没闹，他喂孩子没了。三岁的大胖小子这也没了，两口子都没魂了。胡庆春一跺脚，你怎么看的孩子呀？金棍儿，金棍儿，金棍儿，你在哪儿呢？
喊破了嗓子，没有回应。胡庆春真着了急了，扬起胳膊来，啪就一个嘴巴子，打了媳妇一个满脸花。两口子结婚以来，从来没红过脸儿，没拌过嘴，可今儿个例外，胡庆春像疯了一样，媳妇哪受得了？可受不了也得受啊。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儿子真没了，顾不得疼痛，两口子找着孩子吧，穿过人群，喊破了嗓子，从南到北，从北到南，金棍没有影子，倒是有很多人都回头观看，一瞅，哦，丢孩子了，丢孩子，把咱自己的孩子看住啊，别丢了。在这儿咱要介绍一句，逛商场也好，逛庙会也好，凡是有人有热闹的地方，你要带着孩子，可千万千万注意啊，别光顾自己溜达，把孩子给忘了。像丢孩子的事儿，古代也有，封建社会也有，现在也有，防止这人贩子。这社会是五花八门，什么人都有啊。单说这两口子，一直找的快黑天了，也没有儿子的信息，两口子是精疲力尽，坐在路边是相对而泣，哭吧，哭也没用啊，就没了。后来胡庆春就说，是不孩子认识家呀，回到咱家再看看，抱着一丝希望回到家，伙计们全傻了，怎么小少爷丢了，快找，哪儿找去，捕风捉影啊。一直到了第二天，信息皆无。胡庆春这五脏啊，就像叫狼掏了一样，媳妇儿简直欲哭无泪，没有眼泪了，就得报官吧。到衙门报了案了，说孩子丢了。当差的不以为然呢，当差的翻眼睛看看他们，这怪谁呀？怪你们自己没负责任呢。那么大庙会，多少万人，这玩意儿哪儿找去？你们就不知道把孩子看好了？丢孩子的事儿年年都有。求您给帮忙，官爷，无论如何帮忙把孩子给找回来。我是开买卖的，德聚全就是我的买卖。如果把我孩子找着，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。行了行了行行，别说了，我给登了记了啊，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去办。早日希望你们一家团聚，回家听信儿去吧。李氏跪在地下，一个劲儿磕头，官爷，我把买卖许给你，要把我儿子找回来，一家团聚，我是不忘。